弟兄姊妹早上好。
好。
有一次啊，有一个美国的游客到非洲去自助旅行，那么他就走到了丛林里面，走到非洲的丛林，听到里面有人的声音，因为他就很好奇啊，这一定是土人。然后呢，他就跟着这个声音呢，就走到了丛林里面的一棵树底下，就看到真的有一个土人呢，非洲的土人在拿着一本书在念。然后他就很好奇啊，跑过去照相，然后就问这个非洲的土人说：“哎，你在读什么书啊？”这个土人说：“我在读圣经。”那么这个人说：“嗨，难怪说非洲这么落后呢，我们那边早就不读圣经了。”这个非洲人说：“你知道吗？这本书改变了我的饮食习惯，如果不是我在读这本书啊，今天你就坐在我的肚子里面了。”原来这本书竟然可以改变人的饮食习惯，让一个吃人的这个部落可以改变，然后不再吃人了。这是一本什么书？实在是说，这是一本天下奇书。我们说这本书很奇，说它是一本价值非常高的书。因为什么呢？我们这样做一个外面的比较，我们说在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书，全这个叫世界图书协会，它每一年评比哪一本书最流行最畅销呢，叫做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这本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呢，每一年的发行量是170万本，已经相当不得了了啊，每一年发行170万本，然后它有26个翻译版本。那么我们来看这个非洲土人在读的书，我们再看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读的书。这一本圣经啊，每一年的发行量在1700多万册，翻译的语种呢有多少种呢？有1200多种。如果世界图书协会把圣经也放在这个评比的这个行列里面的话呢，那么那个其他的所有的书都不可能再进入这个最畅销的排行榜，因为这本书实在是一本天下奇书。那在这个书里，我以前呢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啊，我读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同班就有一个同学，他是洋人啊。他来读希腊文是干什么呢？因为他要生活在这个非洲的菲律宾的一个丛林里面，要学习那里面的这个民族的语言，土人的语言，然后呢帮他们创造文字，然后翻译圣经。那个语言只有多少人用呢？只有3000人用，全世界只有3000人用的语言。我们都学过语言，来到北美，来到加拿大，来到美国，我们一定学语言。学什么语言呢？一定学通用语言，是不是？这样好让我生活的方便。但是这位童工竟然他要学一个3000人用的语言，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把这本书翻译给那边的土人。这本书有多大的魔力？它到底在讲什么？怎么居然让人去有这样的感动，去学3000人用的语言，然后创造着文字，然后再翻译这个圣经给他们。而且这本书，我告诉你，在全世界，在历史上当中啊，没有哪一本书被残酷的焚烧，这个读圣经的人被残酷的屠杀的。这本书到底是什么书？它在讲的这个信息到底是什么？我告诉你，这本书啊，是上帝的话语。我们读的这个圣经啊，是上帝的话语。这本书里面记载的是上帝对人的爱，所以可以这样来说，圣经啊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情书。也许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觉得哦，上帝有这么多的这个对人类的管教，但是我告诉你，你读完整本书啊，你就知道这整个圣经讲的就是上帝的爱，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爱世人。我后面呢，等一下有请同工给我放一个图片。 我在想，我们老大生出来，我上一次讲见证哈，我讲见证讲到我们那个老大生出来，这个孩子生出来以后呢，我们两个是在主内呢是同一天的，所以我们在主内的这个出生日啊都是同一天，因为我抱着我六个月的孩子，我们同一天在神的面前洗礼啊，所以我们从弟兄上来说，他是我的同一天受洗的弟兄啊。那么他小的时候呢，我们做过一件事，我们就把他的这个小脚印呢，我们每一个月盖一个小脚印，然后盖一个小脚印呢，一个月有一个，一个月有一个，我就心里想着说，因为这个是爱的脚印，是父母对这个孩子的爱，然后我想他结婚的时候我要送他一个礼物，就是他这个从第一天出来的那个小脚印。但是这个手印，我们来看这个手印，这个手印的主人只有一岁，这个手印它是印在一个追思礼拜的程序单上，这个小手印再也长不大了，因为这个小手印的主人已经回到了天家，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在他的程序单上面写着1995年2月2号到1996年3月7号，他的主人叫 Bethany， 是我在读神学院的，我有一个同学，苏格兰来的同学叫 Mark， 他的女儿。这个小 baby 得了一种奇怪的病，有时候我们在上课的时候，这个 Mark 的太太会抱着这个小 baby 到我们的学校来，我们看见过这个小 baby。这个 baby 呢，他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就是他这个皮肤是透明的，我们叫玻璃娃娃，就是经常的生病，在痛苦里面，那个血管都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他的只活了一岁多一点点，在这个世界上他只生活了一岁多一点点。他过了他这一生的第一个生日不久，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们那时候全校的同学，我们给他做追思礼拜，在他那个小小的棺材里面，周围摆了很多美丽的鲜花，这个小 Bethany 还抱着他生前很喜欢的这个布娃娃，他带着一份浓浓的爱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爸爸妈妈爱他，我们这些叔叔阿姨爱他，还有我们神学院的那些教授，那些爷爷奶奶也爱他，更重要的是这个小 Bethany 他知道上帝爱他。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追思礼拜上，这个 Bethany 的妈妈跟我们这样分享，她说这个 Bethany 得了很严重的病，经常要去 emergency room， 然后这个小 Bethany 用他这个小小的生命跟这个病魔在斗争，但是他实在是太小了，他没有能力战胜这个病魔，于是天父就怜悯他，天父不忍心再让他受更大的痛苦，就把他接去一个美好的地方，在那里有天使陪着小 Bethany 玩耍，因为天父爱他。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每当 Bethany 非常痛苦难受的时候，他的妈妈都会给他唱一首歌，叫什么歌呢？叫耶稣爱我。Jesus loves me, yes I know 啊，这首诗歌，然后这首诗歌说 Yes, Jesus loves me, Yes, Jesus loves me, Yes, Jesus loves me, The Bible tells me so。 每当唱起这首童谣的时候，这个小 Bethany 就非常的安静，他在痛苦在哭泣的时候，他妈妈一唱起这个天父爱你，耶稣爱我，因为圣经告诉我耶稣爱我这首歌的时候，这首童谣的时候，这个小 Bethany 马上就安静下来。这是一首童谣，当我们在那个追思礼拜上，我们所有的同学跟教授老师，我们一起再一次的唱 Yes, Jesus loves me。我们再一次的唱起这个童谣，为这个小贝特里再一次唱起他爱听的这个童谣。因为在这个童谣里面，他说：“圣经告诉我，耶稣爱我。”上帝爱小 Bethany， 上帝也爱你，上帝也爱我，上帝爱我们所有的人。圣经里怎么说？我说它是一个情书啊，因为圣经的最中心的主题是什么？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圣经这样说，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整本圣经的主题，整本圣经讲的就告诉我们说，上帝爱我们，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寻找拯救我们这些失丧的人。我们在这个地球上，我们已经失去了爱上帝的能力，所以我们也失去了认识上帝的能力。我们到处去寻找，我们找到各种各样的宗教，我们找到各种各样的学说，各种各样的哲学，但是我们唯一找不到的就是爱我们的天父。所以上帝要亲自的来到我们当中，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以至于他看到我们人犯了罪，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他爱我们爱到这个地步，说我来死，替你们付上这个死的代价。每个人都渴望得到爱，每个人都需要得到爱，但是爱在哪里呢？到底哪里有爱呢？我们国际国际和平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每一个国家都要选派他们最好的作曲家，选派他们最好的音乐家来写一首爱的歌曲，所以我们到处唱让世界充满爱。但是爱在哪里呢？我们看到的是911，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战争，我们看到的满眼的都是罪恶，爱在哪里呢？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头吧，物质生活非常的美好，我们来到北美其实很幸运的，我们来到北美我们就享受着最好的生活。也许你现在正在过着一种艰难的日子，但是你比起那些穷困地区，你比起我们河南啊，我的有一部分的事工在河南，我们要好得多得多啊。我们过着好的日子，物质上面不缺乏，但是我们缺少的是什么？我们缺乏的是心灵的归宿。我们坐在舒适的家里面，我们却渴望着精神的家园。人们渴望爱，也渴望被爱，但是我们一直找不到哪里有爱，哪里有真正的爱。我们长期的处在一种心灵的漂泊里头，对我们这些海外的这个移民来说，我们更有一份漂泊的心态。哪里才能找到可以安息的家？我们渴望回家，但是我们却迷失在这个世界里头。我们能不能找到真正的家呢？于是我们到处去寻找。有这样一首诗，有这样一首歌，他说：“我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孤独地站在旷野中，凄厉的北风吹过，漫漫的黄沙飘过。我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孤独地站在旷野中，不为别的，只为了传说中美丽的草原。”听过这个歌吗？齐秦的啊，齐秦的一首歌叫《北方的狼》。这是我们心灵状况的一个写照。我们孤独，我们无助，为了传说中美丽的草原，我们漂泊到了北美， 我们漂泊到了加拿大，到了美国，我们也有很多的同胞漂流在欧洲的大陆上。我们来到北美这块陌生的土地上，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寻找传说中那块美丽的草原，寻找我们的精神的家园。但是你想一想，你找到了吗？我们在这里经历的又是什么呢？我们都需要爱，我们都需要一个可安息的家，我们也都在尽力的寻找。所以当远志明弟兄说他扑向梦寐以求的故乡的时候，我跟他说，我理解这一份的真诚啊。我也是一个海外的游子，也经历了漂泊动荡的日子，我理解这一份的热切，我更理解这样一份的甜蜜，因为在家里面有温暖。再看看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配不配得到那份从天上来的这种真挚的爱呢？耶稣，我刚才说耶稣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变成人的样子，从天上来到地上，他放弃天上无限的荣光无限的荣耀，他竟然来到这个肮脏龌龊的地上，寻找拯救我们这一群失丧的人。他爱我们爱到这样一个地步，竟然愿意死在十字架上，替你我分担那份的罪责。我们配不配得这一份的爱呢？我们心里面有诡诈，有贪婪，有嫉妒，有仇恨。我知道我心里面有很多肮脏龌龊的东西，我知道按照我这样的一个本相，我本不该得上帝的这个拯救，我本不该得到上帝这一份的爱。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你扪心自问啊，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角落，里面满了污秽的。我就回想我自己，我总以为我是一个好人，总以为自己是一个高尚的人，但是我知道，也许你们不知道，别人不知道，但是我的心里我知道有一块地方必须要神的恩典来拯救的，有一个黑暗肮脏的地方，里面藏满了污垢、仇恨、嫉妒、贪婪、淫秽，但是神竟然爱我们，神竟然爱我们这样的人。所以圣经这样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这几天会常常听到这些的经文，因为在我的心里面，这就是上帝传给我的一个信息，借着这本的圣经告诉所有的人，上帝爱我们。我们原本不配得到这样的一份爱。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你看那个小儿子，他不配得他爸爸的那一份的爱。你知道他爸爸还活着的时候，他就要分家产了。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有点类似啊。当老人家还活着的时候，你跟他分家产呢，那个是咒他，那个是诅咒他呀。但是他的天父，他的爸爸竟然说：“好吧，你去。”于是这个人怎么样？就到远方去恣意妄为啊！圣经记载说他到处把那钱花在谁的身上？花在妓女的身上。他放荡荒淫呢，最后以至于他那些钱全部的花光了，最后要做到一个地步，说要吃那个猪食还都没有人给。你这个犹太人是从来不碰猪的，既然他要到外邦去给那个人家去放猪啊，甚至连那个吃猪食他的那个资历都没有了，何等的可怜呢？他配不配得他父亲的那份爱呢？但是他想到啊，我的父亲那里有很多的家产，我何必要在这里过这种这样悲惨的日子呢？于是他要悔改，他说我回到我的父家去，回到我的家里去，那里头有丰丰富富的恩典。圣经说他父亲，我非常非常感动的一句话，就是说 相离还远呢、啊。相离还远，他的父亲就跑过去抱住他的儿子连连亲嘴。我最感动的就是这一句，读这段经文我被这个父亲的爱所感动了。你想想，如果是一个中国人的父亲会怎么样，坐在那个太师椅上一拍桌子，哈，你小子还有脸回来呀、啊！然后可能接下来就说滚，是不是？但是圣经记载说相隔还远，圣经的这个圣经是这样说，他说相距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镜像连连与他亲嘴啊。谁先看见谁？是他父亲站在家门口天天的盼望他的儿子回家，所以至于他的儿子从天边从地平线上出现的时候，他的父亲相离还远，他父亲就看见了。他的父亲每一天就站在门口啊，每一天站在门口等着他这个浪子回头啊，等着他这个离家出走的孩子能够有一天回来啊。而且是他的父亲跑过去啊，是这个父亲张开爱的怀抱跑过去迎向他的儿子，然后抱住他的儿子连连亲嘴。我被这句话感动，这就是我们的天父。我们这些人自动的离家出走，我们自动的不认天父。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一些朋友，可能也许我们不止一次的听到福音，你可能参加这样的布道会不止了一次了。但是按照我的那个时候，我自己的光景就是我听到这些福音，但我硬着镜像，我就是不认我的天父。伤的是谁的心呢？伤的是父亲的心呢。父亲满心的等待着我们，他站在门外啊，天天盼着他离家出走的孩子回来。不但是这样，这个天父不但是天天在那等啊，这个圣经里告诉我们说，爱我们的天父，他还差派他的独生儿子到地上来找我们。他来地上找我们，因为我们都迷失了，我们都走迷了，我们的人生的方向远远的偏离了上帝给我们预定的人生的方向。所以我们说人都犯了罪，圣经这样告诉我们说世人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背离上帝，我们听见上帝的声音，听见这份的呼唤，但是我们没有回应，我们应着镜像，我们不听神的话，然后上帝就来找我们。而且来到这个地上上，他用他的生命来换取我们的生命。你知道以前这个中东地区啊，那个立约是怎么立约？我们说这个圣经叫做新约和旧约，这是个约，是一个 covenant 啊。以前中东地区那个当地的习惯立约是把一个牲口一个牲畜把它中间劈开两半，劈开两边分开，然后立约的双方从中间这个穴里面走过去，意味着一个什么呢？意味着说我如果背约的话，我就要像这个牲畜一样失去生命流出鲜血，我来付这个背约的代价。各位朋友们，我们原本是上帝造的，你可能从来没听过，但是我们的天父，我们不是这个地球上的随便的一个产物啊，不是我们父母的一个偶然的产物啊，而是天父创造了我们。我们本是神的儿女，所以上帝来到这个世界上要跟人立约，说我要做你的上帝，你要做我的子民。但是今天我们背弃了这个约， 我们按照道理来说，我们应该是像那个这个预约的过程一样，我们要从血里面走过去，我们要失去自己的生命，赴死的代价，因为我们被约了。但是今天神说，我实在太爱你们，我舍不得你们去走赴这个死的代价，所以耶稣说，我来死，我死在十字架上，我钉在十字架上，用我的生命来为你们赴这个被约的代价。这是多大的爱呀！你像今天的这个西方的哑语啊，这个哑语里面耶稣爱你是怎么讲？耶稣的一个爱的标志就是十字架，就是他十字架上那个手上的那个钉痕呐、啊。在今天这个哑语里头，这个耶稣爱你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标志。在聋哑里的他不能读声，不能听的，但是他你做这个动作就是代表着耶稣啊。哑语是最高度精炼的这个 body language 哈，这是 sign language， 这是最高度精炼的一种语言，他要用最精确的东西来表达一个人。所以耶稣的这个就叫耶稣啊，这就是上帝，因为他手上有钉痕呢、啊，因为他爱我们呢、啊。那我想我们的天父等着我们回家啊，我想请这个我们的这个圣乐队啊到我们前面来，给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们的天父天天站在门外，他今天也站在门外等着我们失丧的人能够回到天父的怀抱里。你要不要回家？你流浪已经太久了，你漂泊已经太久了，你要不要回家？在美国一个郊区的公路上，跑着一辆破旧的长途汽车。因为是长途的旅行，所以乘客们都在那里聊天来打发时间。那个时候，车上坐着一个刑满释放的人，他犯了重罪，被判了重刑。当他被警察带走的那个时候，他回过头来对他的妻子说：“他说，如果你还爱我，如果这个家还收留我，那么请你在我刑满出狱的那一天，你在我们家门口的树上绑上一条黄色的丝带。”他说，我刑满释放的时候，我路过家门，当我看见那个黄色的丝带的时候，我就知道家里人还爱我，我就知道这个家还收留我，我就回家。如果我那天看不到树上的黄丝带，我就知道我无家可归了，我就这样继续的坐车下去，浪迹天涯。当讲完这个故事的时候，车上所有的这个车子也快到了这个人的家乡，但是这时候车上所有的人都看着窗外，都紧张地等待着那个时刻，以至于紧张到这个时候，这个人不敢去看窗外，所有的乘客都盯着窗外。当这个车子翻过一个山坡的时候，忽然全体的人都这样喊道，说，黄丝带，黄丝带。那个人惊喜地抬起头来，看见家乡的每一棵的树上都绑着这个黄色的丝带。他知道他的亲人还接纳他，他知道他的亲人赦免了他，他知道他的亲人宽恕了他，还接纳他回到自己的家里。他有家可回了，他可以回到温暖的家里，回到温暖的家人的怀抱里面。这是一段人间爱的佳话。现在我们慈爱的天父用无比的大爱也这样的来呼唤你。我们的天父把黄色的丝带挂在了天上，挂在了日月星辰里面。我们的天父今天把黄色的丝带挂在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笑脸里面。我们的天父把黄色的丝带记载在这个圣经里面， 记载在牧师的信息里面，他邀请你回家。我今天请弟兄姊妹一起的低头默祷，请这些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回低头默祷。我们想一想，我们要不要回家？今天在座的当中，可能还有人不知道自己的家乡在哪里，你心灵的家乡在哪里？今天我给你一个机会，我今天要奉上帝的名呼唤你回家。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用爱来呼唤你回到他温暖的怀抱。我们都曾经流浪，我们都漂流四方，但是今天神要呼唤你回家。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决定，你说今天我要回家了，今天我要认耶稣基督了，今天我要认我的天父了。如果我们当中有这样的朋友，我请你举起手来，你在天父的面前举起手来，让他看见你要回家的心态。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如果有这样的朋友，我请你举起手来，你举起你的手，你就回到了天父温暖的怀抱。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在这两天的信息里面，感谢主，请你放下。你举起手来的时候，天父就看见，不是人看见，而是天父看见。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举起手来，你告诉我的天父，告诉你的天父说，天父啊，我亏欠了你，我现在漂流四方，我无家可归，我竟然不知道还有这样温暖的家乡。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你举起手来，你今天就可以回到上帝的天父的怀抱里。我再问最后一次，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今天做一个决定，说我要回到天家，回到我们天父的怀抱里，回到上帝的爱里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满心的感谢你。主，我们知道我们不配得这样的爱，主，但是你的爱是这样的长阔高深，是这样的不可思议。你竟然爱我们这些钉你十字架的人，你竟然为我们这些钉你十字架的人求赦免，你竟然为我们这些犯罪死在过犯当中的人，竟然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你的爱实在是我们难以言表，我们只有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我们只要简单的说一句，我要回家，你就在那边等我们。主，谢谢你这样的恩典，谢谢你这样的慈爱。主，把那些举手的人放在你的手中，主，你的爱就永远怀抱着他们。主，你的爱，你的公义都跟着他们一生一世。我们当中还有人还不认识你，求你赦免他们，求你饶恕他们。主，也求你张开怀抱，再等他们，再等他们。主，我们相信你要拯救的，你就必拯救；你要呼召的，你就必呼召。主，你在你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你召他们回家。这样的感谢、祈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永远得胜的名，阿门。